弟兄姊妹，今天是圣经价值观的最后一堂课，我们会从盼望这个角度来谈一谈天国子民的价值观。人活着一定需要盼望，有一个对未来期待的目标，这样人才能够有生活的动力和热情。很多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会感到恐惧，是因为不知道死亡之后是什么，所以死亡常常带来绝望的情绪。如果我们对死亡之后的归属有明确的把握，有美好的盼望，那么死亡带给我们的就不再是恐惧和绝望，而是带着盼望的平安，甚至是喜悦。但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如果仅仅把盼望的目标设定在现今这个世界里这几十年的人生，那么我们的人生就难免会走错路。可能很多年过去以后，回头一看，发现我们的人生道路走错了，浪费了很多的光阴。但是人生只有一次，光阴浪费了就没有重新再来的机会。所以我们不仅要有盼望，而且那个盼望的目标一定要正确。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在农村老家曾经栽过水稻。当时啊是人工手动插秧，如果要把这个秧苗插成一条直线啊，那是有学问的。我插秧的时候，我的眼睛呢就定睛在眼前的那一个禾苗上，我的目光非常的短视，然后插这一颗秧苗的时候看着眼前的那一颗，插了很长时间以后抬头一看，哎呦，发现插出了一条弯曲的曲线而不是直线。长辈啊就告诉我，你要想把这个禾苗啊插成一条直线，你不能眼睛只是看着眼前这最近的这一根禾苗，你的眼睛啊要放得远一点，找一个比较远的参照物啊，看着地头的那个电线杆，以那个远处的电线杆为参照物，你再去扎，哎，我试一下，哎，就更容易插成一条直线了。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啊，我们都不想走弯路，那如何才能够避免走弯路呢？通过一个几何学原理我们就能明白啊，这个几何学原理就是两点定一线。那么我们的人生几何学就是确定生命的起点，并且确定生命的终点，中间就是我们人生的路径，两点定一线。我们生命的起点是上帝的创造，当然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还有一个属灵生命的起点，是我们在圣灵里的重生，成了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从此以后开始走一条不一样的人生道路，是走一条天路历程啊。我们人生的终点是将来的新天新地，与主永远同在的永恒的家乡。这两个点决定了我们今天该在世上如何活。确定了这两个点，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人生是被上帝赋予了某种意义，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是寄居的客旅，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而是超越这个世界的，我们有永恒的盼望。盼望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观，盼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价值观。但是要明白盼望，首先我们要来谈一下上帝设计的救恩计划。救恩啊 ，salvation 这一个词，它包含了好几层的内涵啊，其中包含了称义和重生啊。我们经常谈到这两个概念，称义啊是指上帝称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为义人，就是上帝赦免了这个人的罪，宣告这个人无罪，把他算作一个义人。这是因为这个有罪的人，他的罪被主耶稣基督背负在了十字架上，耶稣代替他承担了罪责，满足了那个公义的要求。他借着信心领受了这个代罪救赎的果效，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神就算这个人为义。所以称义是代表了这个人，被称义的人，他在上帝眼中获得了一个义人的身份和地位。 而重生啊，是指圣灵使一个人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圣灵使这个人得着了一个属灵的新生命，他的生命的本质被改变了，圣灵将他的生命和基督的生命联合在一起，他过去那个伏在罪的权势之下的那个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这不只是保罗个人的宣告，这应该是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实际的救恩的经历。重生和称义是救恩经历的起点，而且重生和称义是一次性就完成的事情。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当然也一定是一个称义的人，一个称义的人也一定是一个重生的人，不存在只是重生而没有被称义，不存在这样的人，也不存在只是被称义了而没有重生的人。称义和重生啊，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同一份救恩。救恩是非常丰富的，也是整体性的，但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神学家会用不同的词汇，圣经里面也会用不同的语言啊，来描述救恩的不同的方面啊，好帮助我们能够理解。啊，这是谈到称义和重生，但是救恩的经历不只是称义和重生，在重生之后，我们还需要经历成圣的过程。啊，当然，当我们谈到成圣的时候，有一些经文也用成圣来指代我们分别为圣的地位。啊，那个分别为圣的地位是也是一次性就完成的，啊，那是地位上的成圣。但是我们平时谈成圣这个词的时候，比较多的场合是在讲一个渐进性的成圣的过程，啊，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成圣的经历。成圣的过程就是我们重生之后，属灵的新生命不断的成长，变得越来越丰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结出圣灵的果子，在实际的生活中去战胜试探，战胜罪，是这样一个成圣的过程。那作为基督徒，我们正在经历成圣的过程，一直经历到我们的肉体死亡，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在的时候。但是基督徒的救恩经历还没有就此结束，将来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所有得救的信徒都会经历身体得赎，啊，就是身体复活，得着不朽坏的身体，进入神的荣耀，啊，在神学上这也被称为得荣耀，啊，简称得荣，啊，也可以说是身体的得赎。不朽坏的身体最终会在永恒的新天新地里永远与神同在，到了得荣耀的那一步，我们才完全的经历到神为我们成就的救恩。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啊，现在我们正在经历成圣的过程，是因为我们已经重生了，已经称义了，但是我们将来还会得荣耀，但是我们尚未得荣耀。啊，罗马书13章第11节就说明了这一点。啊，这节经文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起初的时候更近了。哎，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呢？我们得救现今比起初的时候更近，那到底我们有没有得救呢？我们不是说一信耶稣的那一刻就得救了吗？为什么这里说我们得救现在要比起初刚信的时候还近呢？哎，这个地方的这个得救指的是得荣耀的那一个救恩的经历。我们什么时候得荣耀呢？是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这一个经历还没有发生，但是快要发生了。现在要比我们起初刚信主的那个时候，距离耶稣基督再来使我们得荣耀的那个日子更近了。啊，所以这里面的得救啊，是指的得荣的这个救恩经历。在腓立比书第二章12到13节说，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哎，我们不是说救恩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吗？的确，救恩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 这里所说的得救的功夫，很显然指的是成圣的过程。我们被圣灵重生，被神称义，这都不是靠着我们做任何的功夫，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但在我们重生和称义之后，我们要经历一个成圣的过程，这也是救恩经历的一部分。而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我们有责任去顺服神。啊，所以这段经文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就算我们顺服神，有这样一个顺服的意愿，也是因为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所以我们成圣能够结出果子，那也是上帝的恩典，而不是我们的功劳。但是我们仍然有责任去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所以在成圣的过程当中，神的恩典和我们人的责任并不矛盾，而且两者都是必要的。那我们平时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这个说法很容易让人误解，因为救恩不是一次性就彻底完成的经历。这个救恩的经历包括了称义和重生，也包括了成圣和得荣。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说法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或者说是一旦一个人被称义了，被重生了，那么这个人就可以得着永恒的救恩。因为三位一体的上帝既然让这个人被称义了，重生了，上帝就会保守这个属他的儿女的信心，一直到最终得荣耀的时候，好让他的儿女永远与他同在。这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说法想要表达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他不会失去救恩，因为他是已经被上帝称义了，上帝不会丢弃主耶稣的宝血所买赎的人。根据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原则。但神给我们这种救恩的确据，并不是给我们一个借口，让我们可以拿着天堂的门票，然后就可以在救恩的经历上懈怠。不是，相反，神还是鼓励我们要恐惧战惊地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一直把信心持守到底。我们有责任在救恩的经历上不断成长，而我们能够顺服神的这个旨意，也是因着神在我们心里运行，动了善功，好成就神的美意。神给我们这个救恩的确据，不是为了让我们懈怠，而是为了给我们盼望，并且让我们带着盼望去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明白了神制定的救恩计划，我们就应该更有盼望，对于永恒更有盼望。所以救恩是出于耶和华，我们对救恩的把握不是凭着自己的感觉，而是凭着神的应许，是基于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救赎的工作。当我们坚信神的应许，把依靠投放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上，这就是信心。信心不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感觉，信心是我们对所信的对象和所信的内容的依靠。真正的信心不会聚焦在信心本身，而是聚焦在我们所信的对象耶稣基督的身上，以及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和他给我们的应许的上面。总是关注自己的信心而忽略了所信的对象，这不是基督徒的信仰。只是关注自己的信心，凭着感觉觉得我现在信心是大还是小，信心是强壮还是软弱，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变成了一种自信，相信自己的信心，这不是基督徒该有的信心。因为我们所需要的信心是聚焦在耶稣基督以及他的工作和他的应许上，真实的信心总是指向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第一次到世上来，活出了完美的一生，在十字架上完成赎罪的工作，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这是我们所相信的内容。对于这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需要相信，这叫信心。但是这种信心不叫盼望， 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发生过了，我们不需要盼望它将来再发生了，因为它已经是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了。所以对于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还有他第一次来到世上所做的事，我们要用信心去接受。而对于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并且使得我们的身体复活进入他的荣耀，还有将来的新天新地，对于这一些尚未发生的事情，我们也要相信。而这一种对将来的事情所有的信心，就表现为是盼望。为什么我们会盼望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呢？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会第二次再来。所以盼望跟信心其实是一体的，所以盼望是基于信心。如果没有信心就没有盼望，或者说盼望就是对未来之事的信心啊，就像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四节说的，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这里说我们得救是在乎什么？在乎盼望。我们不是说得救是借着信心吗？为什么说是盼望呢？并不矛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说，信心跟盼望其实是分不开的。盼望就是我们对未来的事情的信心。我们还没有经历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还有身体的复活，但是我们相信，既然相信，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因为它还没有发生，所以我们盼望它。所以盼望是信心的一种表达，是对未来之事的信心的一种反应。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就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很多人把这节经文当作是对信心的定义啊，但是我觉得啊，与其说这是在定义信心，不如说这是在说明了盼望和信心之间的关系啊。信心在时间上是有方向性的，对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将来的事情，我们要相信，那么这一种相信就会表现为是盼望。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谈到的那些旧约时代的信心的伟人，说到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然后讲述了一代又一代信心的人物，他们沿着时间的坐标轴在历史中前进，最后一直讲到耶稣基督，讲到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开头就谈到，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也要效法旧约时代的基督徒，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看到了吗？我们的信心是具有前瞻性的，相信神的应许在未来一定会实现，这就是我们的盼望。那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盼望呢？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应许，这是信心，同时这也是盼望。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开头就说，信心就是所盼望的事情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我们的信仰应该是充满了盼望的，这一种荣耀的盼望使得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勇气，在社会的浪潮中可以淡定而又从容，不是盲目的随波逐流，而是冷静又勇敢的逆流而上，因为我们有盼望。这种盼望可以塑造我们的人生态度，塑造我们的价值观，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接下来我就从四个方面来谈盼望对我们人生的影响，谈生活、做工、教会和世界。首先我们先来谈生活，盼望如何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先来谈圣洁，盼望促使我们去追求圣洁的生活。罗马书十三章十一到十四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起初的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 不可争进嫉妒，总要披戴住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段经文是改变奥古斯丁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谈到了救恩的最终经历，就是基督第二次再来带来的那个完美的结局。基督的再来就如同是光明的白昼，而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黑夜已深，因为我们距离基督再来的日子会越来越近，所以我们就需要警醒预备，追求圣洁的生活，不要在光明到来的时候我们还在昏睡，不要带着罪恶和羞耻进入白昼，不要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要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就像主耶稣在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所讲的一样，要警醒，因为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也许有的人会说，哎，我觉得在我的有生之年主耶稣不会再来。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所以你们不要抱着这种心理让自己失去警醒的心。即使在我们有生之年主耶稣没有来，迟早我们也会离开这个世界去见主的面。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去见主的日子肯定是越来越近了，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去见主和主耶稣来接我们这两件事情，它产生的那个结果有一个相同点，就是我们都要亲自的面对主，向主交账。所以重要的不是主耶稣是不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再来，重要的是我们都在越来越靠近我们见主的那个日子。所以要警醒，追求圣洁的生活，因为主是圣洁的。彼得后书三章十节到十四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当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我们永恒的归属是新天新地，新天新地的特征就是有义居在其中。神的义充满新天新地，就是在新天新地里没有罪，那是我们永远的居所。所以现在就要预备自己，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我们将来要去的永恒的家乡，那里没有罪，那里充满了神的公义圣洁。既然我们要去那个地方并且永远在那里，那我们该如何生活呢？如果一个人想要移民到其他国家，他已经拿到了签证，飞机票也买好了，手续都办好了，他也确定自己可以过海关出去，那么他在等待上飞机的这些日子里他会做什么呢？他一定会抓紧时间学点外语，了解一下他要去的那个国家的法律和习俗，好让自己尽快的能够适应那个崭新的国度的生活方式。我们是这个世界上寄居的客旅，我们将要进入一个崭新的国度，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早早的预备自己去适应将来那个完美的国度的生活呢？智慧的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那一个永恒的国度已经以属灵国度的形式实现了，我们已经成了那个国度的子民了，所以我们就更应该通过圣洁的生活彰显出将来那个完美国度的美好。盼望会激励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盼望也会使得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有喜乐，甚至在苦难中也喜乐。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八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 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对神的荣耀充满盼望，以至于我们心里有喜乐，而这种喜乐不应该被人生的患难夺走，因为人生的患难不能改变神爱我们这个事实。既然神爱我们，那么他就必然照着他的应许，将来有一天会接我们进入一个没有患难的完美国度。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呢？是通过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而死，我们就知道神爱我们。而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所以神的爱不是凭着我们的人生经历和我们个人的情绪来判断的。神对我们的爱是一个不改变的客观事实，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而死。这种爱的感情此时此刻也应该倾注到我们的心里。圣灵可以将神的爱，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圣灵让我们感受神的爱所采用的重要方式，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而是我们要做的是默想耶稣基督以及他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去默想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思想耶稣这位神的儿子为我这个不配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的心被神的爱所触动，我们就更加盼望见到爱我们的主。我们更盼望基督再来的时候带领我们进入神的荣耀。我们渴望见到那位爱我们的主。这种基于信心的盼望充满我们的心，就除去了患难对我们心灵的负面的影响。苦读怨恨、怀疑、仇恨就没有存留的余地了。罗马书第八章18-30节，中间我省略了几节经文，因为空间有限。这段经文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一段经文同样谈到了盼望。我们的盼望是将来得享那自由的荣耀。有一天我们会脱离这世上一切的患难。神为了预备我们迎接那个荣耀的日子，他要塑造我们。而患难是神塑造我们的一种途径。万事都互相效力，在这万事的当中也包括了我们所经历的患难。神允许我们经历患难，是为了让爱他的人得益处，而最大的益处就是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把我们的生命塑造得更丰盛，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所以经历患难是我们的生命被神提升的一个途径，因此不要浪费了患难。就像是雅各书里所说的，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最终得着生命的冠冕。专业的体育运动员要经常进行高强度的体能训练， 那种体能训练也会很辛苦。相比之下，啊，待在客厅里，坐在沙发上，一边吃爆米花，一边喝可乐，一边看电视，那个更舒服。在阳光之下，高体能的体力训练，这个是很辛苦的。但辛苦不等于痛苦。运动员从来不会埋怨他们的教练，让他们大汗淋漓的进行体能训练，因为他们知道，为了将来能够拿奖牌，这种训练是必须的。同样，魔鬼的攻击来自于人的逼迫，如果没有天父允许，也不会临在我们身上。如果神允许这些患难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就祈求神的旨意成就，把患难当作神塑造我们、提升我们的工具，带着盼望去经历患难。在哥林多后书4章16到18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的身体都会经历衰老疾病，最后会经历死亡，但是我们的内心却一天比一天有活力，我们的思想观念一天比一天更新变化，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每一天都变得更丰盛。属灵的生命是永远长存的。身体在这个世界里所经历的苦楚是暂时的，是轻省的。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经历的苦楚太沉重，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苦楚放在将来的荣耀之下做一个对比。我们的思想情感很容易集中在现今这个世界里面的痛苦，而忘记了将来的盼望。或许我们头脑中知道将来有一个荣耀的盼望，但是将来这个盼望它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感情，没有触及到我们的心灵，所以我们还是更在乎今生的福乐，并且因为失去它而感到痛苦。但是第十八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有一种不一样的价值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顾念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观察、注视，用你的眼睛注目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都专注在我们所盼望的事情上。尽管我们的眼睛看不见将来的荣耀，但是因着信就得到了所望之事的实底和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知道那是我们将来会得到的永恒的福乐，这是我们所看重的，这在我们的价值观里比现今这个世界的幸福更重要。所以当世上短暂的幸福失去的时候，当我们经历苦楚的时候，我们可以觉得这不足介意，因为这样的苦楚比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是轻省的，是短暂的。而且更令人欣慰的是，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还可以成为一种工具，让神来塑造我们，来迎接那更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就是当我们在苦楚的当中，我们的信心变得坚韧，能够结出忍耐、温柔、和平、仁爱的果子，那么在这样一个患难的过程中，神就预备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苦楚在神的手中可以实现积极的价值。希伯来书12章1到3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帮助我们可以在试炼中持续不断的行走天路的动力，是来自于耶稣基督他自己。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带着盼望走向十字架，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因为什么？在这段经文里告诉我们，是因为主耶稣盼望在经历十字架的痛苦之后的喜乐，就是坐在父神的右边，重新与爱他的父神同享荣耀。这样的盼望是主耶稣经历十字架苦难的动力。那么我们效法基督在世上奔走天路，同样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为着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就是基督再来之后那荣耀的国度。在那个国度里，我们与主耶稣一同坐席。这样的盼望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轻看羞辱，让我们能够借着信心穿越苦难。所以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的信心它在时间上的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逆着时间的坐标轴回头看，看历史，看过去，看主耶稣第一次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他做了什么事。我们看到主耶稣第一次降生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也是一直在向前看，他看到了十字架，但是他更看到了十字架前面神为他预备的荣耀和喜乐。所以为着前面的盼望，主耶稣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那么我们效法基督，我们就把眼光转过来，让我们的信心顺着时间的坐标轴看未来。就像主耶稣当年在地上的时候，他往前看，看那苦难之后的荣耀。我们同样往前看，看主耶稣为我们应许的那荣耀的结局。在我们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过一段艰辛的路程之后，有神为我们预备的喜乐和奖赏。所以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当我们靠主经历试炼，我们是在与主一同受苦，主没有把我们丢弃在苦难中而不顾，在经历痛苦的过程中，主扶持我们，坚固我们，主与我们同在，以至于将来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欢喜快乐。这是谈到盼望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它激励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也给我们在患难中增添喜乐。接下来我们谈做工，盼望如何激励我们为主做工。盼望可以激励我们忠心的为主做工。在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讲了末日的预言啊，就是主耶稣再来之前会发生的事情啊，他再来之前的一些征兆。然后主耶稣讲了几个比喻，包括忠心仆人的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才干的比喻、公羊绵羊的比喻。主耶稣讲这些比喻是为了告诉我们如何预备迎接他的再来。如果我们只是出于好奇心，想要去了解末日的事情，带着这个目的去读马太福音24章，那么我们的生命并不能够因着好奇心是否满足而改变。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将来的事情，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是为了让我们有智慧的知道该如何迎接那将来的日子。所以读完24章的末日预言之后，让我们不要忽略接下来那几个比喻。后面的这几个比喻帮助我们明白如何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他也告诉我们，让我们警醒，让我们忠心，让我们殷勤地为主做工，把主托付给我们的责任忠心而殷勤地把它做好。我们做传道人的按时给我们牧养的会众 分发属灵的粮食，按照圣经的原则治理教会，不做全时间传道人的基督徒，也充分的把主给你的才干发挥出来，忠心的完成主托付给你的事工。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四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段经文是劝勉提摩太作为一个传道人要专心的传道，用百般的忍耐，用各种的方式去传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保罗是用将来的盼望来嘱咐提摩太这样为主做工。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来嘱咐你。耶稣基督将会再来实行审判，他完美的国度将会降临，这是我们盼望的事情。这样的盼望是我们专心并且忠心的为主做工的动力。提到审判啊，就不得不谈到哥林多前书三章八到十五节。这段经文谈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面对的基督台前的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不是评判一个人是否下地狱的审判，因为重生的人也是被神称义的人已经罪得赦免了。基督台前的审判是评判我们在地上为主所做的功，我们为主所做的功是否经得起主的考验。这段经文用草木禾秸还有金银宝石来比喻我们为主所做的功。那些用草木禾秸所做的功，经不起火的焚烧，就化为灰烬，不能够存留到永恒，没有永远的价值。那么什么工程是草木禾秸建造的呢？当然草木禾秸这只是一个比喻，应用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说用违背圣经原则的方法去治理教会啊，传讲错误的福音去吸引人，为了增加教会的人数给福音里灌水。那么这样的工程是草木禾秸的工程，在主的眼里不蒙喜悦，没有永恒的价值。而金银宝石的工程是被主认可的，有永恒的价值。用金银宝石为主建造的工程，那就是忠心的按照主的心意去做工。而忠心的做工不一定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个宣教士忠心的在一个地方传福音，可能很多年都不能够带领一个人信主，但是他忠心了，福音的种子被撒出去了，他所做的功仍然有永恒的价值，因为他所做的功是撒种的工作，是神叫人信主和成长。但是另外一个人为了让更多的人受洗，更多的人觉知，把教会的人数填满，于是在福音的内容里灌水，不传讲纯正的福音，用错误的应许吸引人进教会，纵然他一年给很多人施洗，来教会的人增长得很快，那这也是草木禾秸的工程。我们今天所做的工，将来在主的面前都要接受审判，主按照我们所做的工来奖赏我们。如果我们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样的盼望就应该激发我们忠心的为主做工。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子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如果我们爱慕耶稣基督，我们就渴望得着他奖赏的那公义的冠冕，因为公义 良善，这一切的荣耀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神，他让我们享受他的荣耀。如果我们真的爱慕我们的主，那么我们就当然渴望得着这样的冠冕。也许将来在主的审判台前，主若是给我们当中任何人有一个冠冕，一个奖赏，我想我们当时会感觉到我好不配，我们侍奉主，这是我们的本分，就算主不给我们任何的奖赏，我们侍奉主也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主仍然应许给我们奖赏，这样的奖赏叫做恩典。愿这样的恩典激励我们。所以对主的盼望会激发我们竭力的为主做工。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就讲到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让我们的身体复活，得着荣耀的身体啊，讲到了这个身体复活的真理。讲完了身体复活的真理之后，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就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突然的。愿那未来的盼望激励我们多做主工。然后我们再谈盼望如何激励我们委身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价值观里，教会应该非常的重要，因为教会是永恒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教会，首先是普世性的教会，或者说是无形教会。无形教会就是由历世历代各个地方所有蒙恩得救的信徒组成的被救赎的群体。无形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而有形的教会啊，指的是聚集在某一个地方的看得见的一群人所组成的教会。比如说北京的某一个地方的家庭教会，比如说在美国的某一个地方的一个教会等等。就是我们可以找到一群具体的教会成员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地理空间聚集在一起的这样的教会，这是有形的教会。有形的教会不完美。无形的教会是完美的，有形的教会是在时间和空间的里面，而无形的教会是超越时空的。有形的教会不完美，无形的教会是完美的，但尽管如此，有形的教会仍然应该竭力的去反映出无形教会的某些属灵特征，比如说尊重耶稣基督的主权，追求在真理上的合一，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等等。一个人一旦信主重生得救了，他就自然归入了无形教会。但是今天我们还看不见这个无形教会，地上有的是有形教会，地上的有形教会就是无形教会的成员聚集的地方，所以无形教会里的成员聚集在不同的地方，聚集在有形的教会里，在地上来彰显出神的国度，并且借着教会的事工拓展神的国度。所以一个基督徒需要固定的参与到某一个地方的有形教会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对教会的委身。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章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按照字面意义来解释的话，这七个教会就是使徒约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七个具体的地方的教会，在神的眼中有宝贵的价值。有形教会虽然不完美，却可以成就神美善的旨意，在有形的教会里来装备信徒，把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好预备信徒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被提，就是无形教会被提，能够与主相遇，就如同是新妇被新郎迎娶到天上一样， 所以弟兄姊妹，作为重生的基督徒，你和我也在这个无形教会的当中。所以在启示录21章第2节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是我们的盼望，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教会被提，他是为他的教会而来。当然教会是由我们许多得救的个体组成的，但是不要忘记把我们个人融入到教会的里面。在神的眼中，他要迎娶的是教会这个整体。所以今天在地上，我们就应该和教会里其他的肢体团契连接，一起敬拜，一起服侍，一起宣教。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7到18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这里谈到我们将来的盼望，因为我们将来会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永远的与主同在。我们要用这些盼望的话语彼此劝慰，不是一个人默想就足够了的，而是要劝勉安慰我们的弟兄姊妹。这就要谈到肢体之间的连接。如果你不去教会，如果你失去了和其他基督徒的连接，就无法彼此劝慰。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到了5章，又一次谈到基督的再来，然后到11节又说，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这里就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基督徒要连接在一起组成教会。希伯来书10章25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是因为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什么日子？主再来的日子，我们盼望的应许实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所以就应该跟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以教会的形式彼此鼓励，一起同奔天路。因为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与其他的弟兄姊妹一同被迎娶到永恒的国度里，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里，基督徒，我们是同舟共济的一群人，我们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都属于同一个神的国度，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的一群人。基督徒之间的感情甚至要超过血缘关系的亲人的感情，所以在我们的价值观里，对我们弟兄姊妹的那个感情的分量并不亚于跟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的感情的分量。当我们看到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在感情上无动于衷，因为他是我们的肢体。所以盼望会激励我们委身教会。最后我们再谈一下我们的盼望让我们如何看待世界。我们在世界里是寄居的客旅，要用寄居者的身份来对待这个世界。约翰1书2章15到17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里所说的世界指的是这个世界上敌对神的那个属灵的恶势力，因为这些属世界的东西都要过去，但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世界是不会永远长存的，所以不要把我们的生命投资在这个必然毁灭的世界里去。我们的盼望是将来那永恒的家乡。希伯来书11章13到16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世界是我们寄居的地方，我们的人生价值不应该按照世界的价值观来评定，我们的人生目标也不应该定位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的归属是在天上那个更美的家乡，在那里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这是我们的盼望。圣经讲到两座城，创世纪第四章，该隐就建造了一座以诺城，后来该隐的后代也兴起了各种的文明啊，耶金术、畜牧业、音乐等等。该隐建立的那一座城应该很繁华，那一座城又像是启示录里面所讲的那一个巴比伦，有繁荣的商业贸易，有丰富而动人的艺术，但是那一座城最终毁灭了。启示录让我们看到了一座城的毁灭，就是大巴比伦城毁灭了。但是启示录让我们看到另外一座城从天降临，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今天我们生活在地上之城巴比伦的里面，但是这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我们知道这座地上之城它最终的结局是毁灭，我们预备迎接的是那从天而降的上帝之城。基督再来之前，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败坏，最终会在烈火中消化。所以我们不期待这个世界可以变成人间天堂，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人类的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走向完美的境界。科学技术无法改变人性，教育也无法改变人性，人性里面的罪恶不会因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改善，反而人性会决定人会如何使用科学技术。战胜罪恶的能力来自于耶稣基督，可是世人普遍的拒绝耶稣基督的救赎，基督徒的比例会在世界上越来越少，基督信仰的浓度会在社会的文化中越来越淡薄，那么败坏的罪性对文化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大，所以人类的文化会越来越败坏。所以圣经就预言基督再来之前，一方面敌基督的势力会兴起，而同时不法的事情也会增多，许多人的爱心也会冷淡，各种堕落的文化现象就会不断的加增。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是悲观的，我们应该摆脱那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这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认为人类的文明是在不断进步的，借着人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建立一个完美的人类社会，这是一个乌托邦的梦想，这是巴别塔工程的再一次重现。今天的东西方社会主流的文化都在受到这一种进步主义历史观的推动，只是沿着不同的路径走向同一个结局罢了。而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不是日光之下的世界，而是日光之上的天国。人类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彰显人的荣耀的国度，但是上帝要借着基督建立一个属于神的国度，这是两个国度的征战，而神的国度如今已经在地上实现了，这就是主耶稣所宣讲的天国。将来人的国要毁灭，但是天国要完美的降临，所以我们对天国是乐观的。因为天国和世界之间会有征战，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寄居在这个世界上受逼迫就是必然的，特别是未来抵挡基督的势力越来越强大，我们要预备好为义受逼迫。如果我们坚持以神为本的信仰，我们就必然与这个世界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我们受逼迫是难免的，但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我们存着信心，带着盼望，在逼迫中仍然对主忠心，忠心地传讲主的真理。当然我们也爱我们周围的世人。最后我们用这四句话结束这一个系列的课程：对世界悲观，对天国乐观，为义受逼迫，忠心为主活。我们每一堂课都会给大家留一个作业题目，同样的，最后一堂课给大家一个作业题目：对末日的盼望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做工的态度，以及我们对教会的委身和对世界的看法。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从你启示的整全的圣经来重新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重新的建立价值观，以至于我们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虽然这一切的课程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心意更新尚未结束。求主你继续祝福每一个学习这些课程的人，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不仅能够有正确的观念，也能够做正确的决定，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行为上也讨你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